第二章，爱的替代性。周五坐飞机去佛罗里达的那个周日，我带着金去了迪士尼乐园。我们刚好错过了电车，就又多等了一会儿。金在旁边闹脾气，我抽空打电话回家问问吉尔的情况。女儿艾什莉接电话说，妈妈每隔五分钟就会说一次，真不敢相信金不在家，家会这么安静。当我接受死，吉尔就得到复活。代替是爱的核心，每个伟大的爱的故事都有代替在里面。举个例子，在悲惨世界里，当冉阿让偷了主教的银器，警察把他带回到主教那里确认偷窃之事。在令人窒息的爱的得胜中，主教告诉警察那些银器是礼物，他甚至责备冉阿让忘了带走银珠台。警察知道主教是在掩盖冉阿让的罪行，因此流露出厌恶之情。然而主教仍旧把他的最后一件银器给了冉阿让，主教用他的银器换来了冉阿让的自由，这就是爱的结构。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准备了一门如何将福音应用于生活的课程。在那之后，我就发现了寄取线。我注意到使徒保罗不仅仅传讲福音，而且还重新活出福音。哥罗西书1:24及类似经文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听起来很奇怪，甚至让人不舒服。保罗说他为受苦感到欢乐，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忍耐或应付苦难，但一点都不会欢乐。然后保罗说他是为他们的缘故受苦，他如何为哥罗西的信徒受苦呢？他甚至跟他们都不熟悉。他在罗马到哥罗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最奇怪的是，他说他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怎么会有缺欠呢？耶稣的死是一次性的成全，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听起来既陌生又奇怪。我曾见过这节经文应用在为福音受苦的宣教士身上，却从没想过用在我身上，也没有想过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是与哥罗西书一同发出的，他特别打动我，正是在腓利门书中我第一次发现了寄取线。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一位富有的领袖，他有一个奴隶名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逃到了在罗马的保罗那里，他的人生因为遇见使徒而产生戏剧性的转变。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这封信被当众读给全教会听。在这封信里，保罗要求腓利门不仅要接纳阿尼西姆，还要欢迎他作为弟兄。保罗暗示腓利门应该给阿尼西姆自由。读一读以下这段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话，他看似无伤大雅的提到逃奴阿尼西姆。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保罗建议腓利门将阿尼西姆当作礼物送给他，替你伺候我。正如耶稣代替我们死，保罗假设腓利门想要阿尼西姆代替他服侍，这是一个昂贵的假设。换算成如今的货币，一个男性奴隶可以标价到15万美金。在保罗看来，有形有体的福音胜过腓利门的财产权和罗马的公义。保罗不加思索地邀请腓利门进入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团契，似乎肯定腓利门也有同样的看见。保罗假设腓利门认为替代性的爱 是正常的。耶稣的 DNA 塑造了保罗，因此他无法想象一个同样受到彻底塑造的基督徒竟会没有同样的生活形态。在这封信的末尾，保罗提出自己要代替阿尼西姆，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腓立门书18节到19节，保罗假设他和腓立门都会开心的代替彼此受损，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保罗的请求对他们而言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为保罗的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会同时读给整个教会听，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他对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即兴注释。这意味着寄取信对他们再正常不过了，全体会众都以替代性的爱来定义生活，把生活看成参与基督的死和复活，福音就会再次在教会生活中发挥出 DNA 级别的功能。以下是我对保罗所说之事的理解。我知道你们所有哥罗西人不仅相信福音，还在舍己爱人的生活里活出福音，正如耶稣以自己代替你们，你们也在生活中活出替代性的爱。福音彻底塑造了你们的关系。于是我假设腓立门十分愿意将阿尼西姆送来帮助我，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你们生活的方式。但是我并不要求你们这样做，我只是希望腓立门能接纳阿尼西姆，不是只作为奴隶，更要当作弟兄接纳他。当我在腓立门书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家庭尤其是吉尔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我们有六个孩子，从3岁到16岁，时常争闹抱怨，因为护理排行老四的金，我们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积蓄，仅靠工资维持开支。吉尔在二手店里为孩子们买礼物，把他们收拾到最好，用品牌商店的盒子包装成礼物，孩子们却发现了他的手脚，在打开孩子盒子的时候会用鼻子闻一闻有点霉味的礼物。那时学校还把金赶了出来，因为他们觉得他无法学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异常艰难，而吉尔首当其冲的要面对这些。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爱他，他简直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心里想着，腓立门，我祷告神让我经历他正在经历的事。我在1991年1月的日记里写下了这则祷告：天父，我该如何爱他？我该如何为他舍己？我该如何为他死？我为此祷告的时候还不确定为他舍己是什么样子。接下来的几年，神开始让我每天的生活瞬间体会舍己。举个例子，1993年，为了让金更好地接受教育，我们搬到了费城的北郊。我们住的地方让吉尔实现了儿时农场饲养的梦想。他从小成长在费城的街道上，后院只是块水泥地，他一直渴望有块绿地。我们养了4只矮脚羊，还有一只大绵羊，名叫艾德。1995年冬天，天气预报说当地会有百年一遇的暴风雪。就在暴风雪前几天，吉尔开始担心他那些住在小木头棚里的动物，因为艾德有着6英寸厚的羊毛外套，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我还是给当地的一位养羊的农民打电话，问他动物会不会有事。他说只要在棚里就不会有事。我转告吉尔，让他平静了下来。周六傍晚，地上已经下了1英尺的雪，吉尔又紧张起来。我们知道山羊非常的精明，总能回到自己的棚子，但是绵羊艾德却不能。 那天晚上我大概是10点上床睡觉的，快睡着的时候听到吉尔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保罗，你能去看看羊吗？我有点担心爱的。我一边躺着一边想着怎么回应，我提醒他农夫说过的话，给他解释雪有保温的效果，要更不要说埃德还有件厚外套，但我知道吉尔会觉得这些都无法说服他，他会自己冒着暴风雪出去，这只会令我对他更恼火。然后我想起保罗如何活出福音，我想这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我可以用自己的温暖取代他的担心。真正的问题不是埃德，而是吉尔的焦虑。所以我爬下床，穿上靴子和夹克去看艾德，他很好，所以吉尔也好了。清晨我们一起跋涉到冰天雪地里去看动物，尤其是艾德，我们呼唤他的名字，甚至还写了首诗，出来吧艾德，让我们知道你还活着，来走出你的避难所。最后地上有个雪堆开始移动，艾德从那里冒了出来。在这个小小的死里，我爱妻子的方式不再相同，我意识到腓立门书里还有另外一处，保罗在那里也重新活出了福音，效法耶稣为我们死。为这个词表现了我们的罪落在耶稣身上的重量。保罗在解释福音时使用了为这个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加勒太书1:3-4，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哥林多前书15:3。所以正如耶稣以自己代替我们而死，我们也以自己部分的生命代替别人死。现在我理解了保罗如何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耶稣的死确实是一次性的成全，他对吉尔的死已经结束了，我对吉尔的死还在继续。我可以用自己替换他生命的片段，比如去看埃德，这样我经历了小小的死，而吉尔却能活着。对此保罗这样写道，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看见这种替代性的爱的模式，重新定位了我对什么是基督徒的意向。举个例子，有些年我特别喜欢看《时代周刊》，相比停止读杂志而去爱别人，我却常常停止爱而去看杂志。低忍耐度的生活，就是孩子打扰我看杂志的时候和专心爱人的生活看杂志中断了我爱他人的时候之间有差别的。重点在于明白替代是爱的核心，我们就会透过不同的视角看生活，我们会意识到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爱，爱是7×24小时不间断的。